每年损失3600亿，川普急叫减息。美联储学徒真人数，下一个蓝配角是边个？影子主席，美联储印钞机盖棺啦！纳瓦罗数据开炮，高利率压榨美国家庭，惨！中国工业指数连续33个月下跌。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好戏上场，川普要美联储减息的超长肥皂剧，鲍威尔的气氛正在被删减，边个会在新剧中成为同川普搭戏的男配角呢？今日的剧情好精彩，川普总统昨日晚上发表文章说，我降低的成本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都要多。今日早上他继续发表文章说，任何人都可以，但太迟了，我们的美联储利率至少高了3个百分点，太迟了，导致美国每年每升息1个点就损失3600亿美元，用在再融资成本，没有通货膨胀，企业涌入美国，世界上最热门的国家降低利率。为什么川普三头两日就炮轰鲍威尔呢？经济真相账号评论说，因为美国政府确实快顶不住了，4.5%的基准利率再持续2年，美国政府5年后，美国政府收入将无法换还债务利息。换一个搭戏的男配角，真是逼到埋身。《华尔街日报》今日的报道说，哈西特成为接替杰罗姆·鲍威尔的竞争者，对海民沃什构成潜在威胁。两位名叫海民的共和党人正在度争夺下一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职位。文章说，这场竞争甚称典型的川普风格，两个雄心勃勃的人为了赢得他的青睐，在一场高风险的竞赛中展开角逐，就好像是他在学徒节目中建立的董事会失戏剧。这个编剧比我还会编辑，若莫他们的灵感是来自川普讲的一句话，任何人都可以，但太迟了。两个海民之一的海民沃什日前在接受福士财经新闻商业频道 Curlo 节目主持人拉里富德洛采访时表示，川普总统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及美联储处理利率的方式感到沮丧，他对川普则表示同情。这位前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海民沃什表示，美国经济有潜力达到巨大增长，但美联储的三大最差的政策正在度阻碍这一进程。他说，美国经济增长即将蓬勃发展，但来自央行的很差的经济政策、差的监管政策、差的货币政策，以及从去年到今年的一套非常混乱的标准，正在打压这一趋势。我们曾经讲过，利率政策就是住房政策，但现在我们正处于住房衰退中，首次置业者很难买到房屋。30年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接近7%，沃什认为降低利率并压低美债的收益率，可以为美国经济的下一阶段加速做好打算，更强劲的经济将有利于企业利润，这个对金融市场亦有好处。他还告诉富德洛，他在联储局任职期间曾经谈论联储局改革的必要性，并表示联储局内部的人正在证明需要进行体制变革。现在体制变革意味着新的政策组合，对经济增长的新思路，对真正驱动通胀因素的新理解。他对富德洛说，这个意味着新人选，虽然联储局拥有大量人才，但亦有一些人需要调整思维以适应现代经济。可能有些支持美联储现在这个思路的观众会问，那通胀怎么办呢？沃什说，通胀是来自于货币供应增长，而不是高工资。他的简单看法是，美联储少开一些印钞机，比资产负债表缩减， 同时俾财政部长贝森特处理财政账目，咁样美联储就可以大幅降低利率。随住时间推移，同财政部长协调，将资产负债表缩减几万亿美元，就能够带嚟大幅减息。咁样你就可以为实质经济注入强大动力。而家实质经济有啲困难，最终金融市场亦会冇问题。经济学家大战唔单止系拼理论，仲要拼数据，就系无形嘅数据。白宫贸易同制造业高级顾问勒瓦罗之前曾发表文章话，鲍威尔正喺度竞逐美国历史上最差美联储主席嘅称号。今日喺接受霍士新闻财经商业频道采访时话，全世界有惊人嘅能力吸收呢啲关税。我有个勒瓦罗定律，边个国家越系害我哋，佢哋就越能够吸收关税；佢哋越系欺骗我哋，就越能够承受。佢嘅意思就系关税唔会造成美国通胀。希望鲍威尔喺7月29号就减息，但系如果唔减息，高利率嘅影响系乜嘢呢？勒瓦罗系直接提供数据。他说，如果联邦基金利率高出 0.5%， 可能导致年度 GDP 增长减少 0.25% 到 0.5%。 刚才川普说，目前美联储设定的联邦基金利率高了3%，现在勒瓦罗只是用 0.5% 来做一个举例和空算。他说，在一个28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中，这个意味着每年损失700到1400亿美元的产出，就是美国每年的 GDP 损失700到1400亿美元。经济增长和美国家庭财富因为鲍威尔过于紧缩的政策而消失，这个还未结束。 GDP 消失了意味着什么？美国财政税收的减少，700到1400亿美元的 GDP 损失等于每年损失150到300亿美元的税收。这样十年下来，由于财政赤字增加和债务利息成本上升，将额外给纳税人增加1500到3000亿美元的负担。美国 20% 到 30% 的债务是短期国债，对美联储利率高度敏感，利率高出 0.5%， 将在十年内增加约1000亿美元的额外利息，这个是更多的债务直接压在纳税人身上。不要以为只是债务增加了，还有工作岗位增长放缓等于招聘疲弱，只是因为利率高出0.5%，未来12到18个月可能减少50万到75万个工作岗位，这个意味着有这么多人要丢了饭碗，家庭亦要付出代价。美国人最喜欢刷信用卡，那信用卡呢？勒瓦罗说，美国人欠下了约10000亿美元的循环债务，利率额外高 0.5%， 等于意味着这一笔债务每年多出约50亿美元的利息成本。鲍威尔拒绝减息的行为正从美国家庭中挖走真金白银，真实的成本，经济增长受损，市场疲弱，工作岗位减少，债务增加，家庭被压榨。他说，高利率立场现在不是一个经济学术问题了，是对普通美国人和整个经济来讲，这个是切肤之痛。观众朋友，你觉得这一场经济学家大战，海文的新思路，勒瓦罗的利率家庭论，能不能够打动鲍威尔呢？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信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再来看一看中国制造业的情况。中国6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下跌了 3.6%， 不单止是连续第33个月呈现衰退。 跌幅更创低咗自2023年7月以来最大，且超出市场预期。彭博社指出，这一结果比任何经济学家预期的都更差，大陆各行各业产能过剩进一步加剧了通缩，生产者价格的持续下滑，加剧企业盈利压力和价格竞争，形成恶性循环。麦格里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指出，在没有强力政策刺激下，中国经济很难摆脱通缩螺旋。之前中共党魁习近平为美中冷战和脱欧搞双循环和国内大循环，的确是循环起身，只不过是个可怕的通缩螺旋。昨日我们讲川普总统要给铜征税，这个可能会令中国工厂在通缩的中途跑得更快更远。为什么呢？据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全球铜的储量和生产集中在智利和秘鲁，但中国在提炼和加工环节拥有强大势力，是为全球最大铜精炼国。不过根据2024年数据，按入口额排列次序，美国铜产品入口主要来自五国，来自最多，占比达到 51%， 然后是加拿大 31%， 墨西哥、秘鲁、刚果。所以川普 50% 的关税打不到中国出口的铜。但是火星宏观账号今日发表文章分析说，川普总统 50% 的铜关税将打压全球铜价，在降低中国入口铜矿成本的同时，亦会打压中国精炼铜的出口价格，对中资企业从紫金矿业、洛阳木业、江西铜业、西部矿业、铜陵有色都会有冲击。中国铜矿入口同美国一样，主要依赖智利、秘鲁，占全球 33%。 川普在推动铜关税的同时，还计划重启亚利桑那州的铜矿，这些势必会搞乱全球铜产品供应链。美国减少对智利等主要铜矿出口国的需求，会推动全球铜矿价格下行。与此同时，美国入口的精炼铜大幅减少，必然会导致加拿大、墨西哥等国转向非美国市场。听到这里明白了没呢？比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铜行业和中国的铜行来竞争呢？对了，就是增加中国精炼铜出口的竞争压力，迫使中国企业转向亚洲市场，推动精炼铜出口价格下跌。不单止这样，中国的企业还在非洲大力投资铜矿，这个可能会加剧精炼铜的供应过剩风险。我补充一句，对于中资企业来讲，被中共大跃进思维灌输出来的惯性思维来看，通常这个时候他们不会控制产能，就似铜行业一样，叫了几十年控制产能的口号还是产能过剩。为什么？因为他们更担心降低规模之后就会失去了市场，这个也是电动车市场的逻辑。所以很大机会只是口头上讲一讲，实际行动就是降价打价格战。对于中国企业来讲，随着出口压力增加，企业大机会率会出口转内销，加剧通缩。最后再来看一下中美金融脱欧的最新进展。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香港赛马会正计划出售高达10亿美元的投资，主要分拆美国资产。这些投资目前由黑石集团 TA Associated Management 华平投资及历史悠久的美国私募公司克莱顿、杜比利尔和赖斯公司持有。消息人士称，香港赛马会正通过不同渠道出售资产，包括一个7亿美元的投资组合。知情人士表示，香港赛马会会在二级市场出售如此大规模的资产比较罕见，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者 通常会在基金到期前通过二级市场出售资产，以更快获得资金周转，作为提供周转的回报。买家通常要求折扣。报道说，这份买家在四月开始审视交易，当中富瑞正带头其中一项交易。据彭博社上个月报道，中国投资公司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今年较早时候曾计划出售同 Carlyle Group Inc. 及 KKR & Co. 等公司持有的10亿美元投资组合，以减少美国资产风险承担，但最终取消了出售。彭博社5月报道，大约10家管理几十亿美元资产的家族办公室及超高净值人士顾问表示，他们正在减少或冻结对美国股市及国际的投资。香港赛马会成立于1884年，是香港最具影响力的非牟利机构之一，拥有赛马、体育博彩及六合彩的经营垄断权。根据其网站数据，年度客户投注额高达3050亿港元，大约390亿美元，赛马及彩票业务收入约430亿港元，大约55亿美元，是香港最大的资产配备机构之一。咁香港赛马会是不看好美国经济咩？显然不是。欧洲金融巨头瑞士联合银行的行政总裁安斯洛在今日接受福士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仍是投资界的爱马仕。他说，美国是全球最活跃、最成功的企业家聚集地，支持美国持续成为投资热点的长期趋势依然存在。当然，短期的不明朗确实没有帮上忙，没什么比不明朗更差的了。无论最终关税或者其他经济决策是什么，时间耐了都会被市场消化。最重要的是要确定性，因为企业家、客户和投资者需要确定性来投资和承担风险。我的目标是，一旦有了确定性，无论结果怎样，我们都能够重新开始。美国仍然是参考经济体和投资的首选之地，因为全球的过剩储蓄没有其他去的地方。因为放眼全球，找不到哪个地方好像美国这样又有周转市场有心。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